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峰，
我是康宁。
哎，很高兴啊，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呢继续跟你呢分享良友电台很多的事情。那特别呢要鼓励大家呢留意我们不同的节目，特别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的台长再见这个栏目啊，那台长就会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对他的祝福。
是的，有听众朋友的心声，如果你也写了一些话给台长的话呢，
我全部都读过了
啊，一定要读的啊。所以呢你也来啊，见证着万峰没有乱读没有乱说
只有漏掉
啊。那我们呢还是会推荐一下呢近期我们电台有一些新的消息啊，盛年盛宴这个小组查经的课程呢有一个系列叫做告别心灵捆绑啊。其实呢现在因为疫情啊，因为整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人心灵都是非常的抑郁的我们怎么逃脱出来才行呢？
特别是我们五月嘛，成长的主题就是谈健康嘛那灵性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使用了约伯、约拿、亚哈还有以利亚四个人呢就跟我们呢谈谈这个灵性的健康。
是很好哦，这个是5月21号到22号，
上个礼拜，
还有28到29这个礼拜啊都在播出的。那听众朋友当然你可以在我们播出同行频道的时间里面播了听了，又或者到网站去重温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要播出的节目。
这个礼拜还不能重温，要按时才能听。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谈两个人，一个就是拿伯，就是葡萄园的拿伯啊那另外呢就会谈到以利亚就恐惧起来逃命的一些故事。那所以呢就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小组查经。
是的，那在查经的过程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除了你去明白圣经以外呢，有时候是反思自己心里面的情况啊，好像呢就跟那个故事里面的人来对话。
对啊，特别呢查经的好处呢就是我们能够问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很单向啊，例如听电台节目你不能立刻问我问题了那但是查经呢可以一边查一边问一边成长，因为会问问题呢这个人呢就特别容易成长了。
是啊，学问学问嘛，你要问才会学到嘛。那你可以一起来参与，用耳朵来听，然后呢记下你的心得或者一些问题，然后呢透过我们的短信来参与，告诉我们的主持人。
记得了，这个节目就是盛言盛宴，我们小组查经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成长的灵物这个栏目里头呢就会请来刘佳音老师在无线飞行号里头访问山西李姊妹怎么学盲文呢，还有怎么用看不见的人可以看电影呢。
哇，他健康或者说身体的一个限制，但是没有影响他开阔自己心灵的一种的障碍。
好，请来刘佳音还有李姊妹。
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用我一生，
生命是神创造的，让我们好好爱惜它。2022年，良友电台同行频道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荣耀神的名。
在今天的环节当中呢，佳音就邀请了李姊妹和佳音在一起来聊一聊。李姊妹你好。
好，佳音老师好，感谢主。
那想问一问李姊妹啊，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身体的状况，你眼睛的情况啊？
我的话，眼睛是先天性双目失明，从小没有上过学，所以有一些 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既然呢我们是盲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么在当中呢我们如果说是学习交流甚至看圣经，也都是需要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盲文。你对于盲文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现在呢正在学习盲文，感谢主。
哎，现在正在学习盲文，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26岁，从小就是把上学的年龄给耽误了，今年9月份才正式入到了这个盲校去学习盲文，学习推拿。如果盲文不好，以后好多东西都是学习不了的。我现在这是我进入学校以后一个最深的体会。
那么在你26年的生活当中，其实你是没有学习过盲文的，
只是有一些认识，没有系统的去学。但是等我上了学以后，踏进这个学校的门的那一刻起，我才正儿八经的感受到了盲文的这个重要性。咱们盲人也是可以写字的。盲文呢，它是一种文字，就是咱们这个特殊的一种文字。跟咱们正常人写字的那个文字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它的规范，它有它写字的独特的方式。我们用它去记录好多的东西，可以去记录，可以去摸读。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然后呢我才愿意好好的去学。别的弟兄姊妹说过有盲文圣经啊，盲文的这个诗歌本这些东西的话，我就想以后我学会盲文的话，去摸这些东西也挺好的呀。感谢主，进了学校以后呢完全认证了我的这个想法。学了盲文以后可以学好多的东西，可以摸圣经，可以赞美主，更加的去学的话还可以学什么英文啊，什么数学啊，音乐符号啊，都是可以去学的。盲人呢学会了盲文以后真的是和正常人拉近了不少的距离。感谢主，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认识。
哦，感谢主。哎，听你这么一说哈，感觉这个盲文呢，现在学盲文给你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一样。这个钥匙呢打开门之后呢，门外面呢又有歌曲，又有书籍，又有圣经，又有不同的图画，就是让你的世界好像突然间丰富多彩了。
是老师。如果不学习盲文，盲人的交流方式只有语音，没有别的途径。就是现在的手机吧，虽然用语音打字比较好，但是好多字会打错。说我自己的经历吧，我每次别人给我寄东西的时候，打我家的这个地址啊，打我自己的这个名字呀，我总不敢自己把最后方打错。有那么一次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打了两个错字，我的那个地址上打了两个错字，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家快递公司不给送包裹，自己得到那个坐车半个小时左右距离的那个地方去拿，结果我自己打公交去拿了一次。
就是说我们用语音发音，那么记录下来的这个文字它翻译是错了，导致呢你整个这个邮递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对，
讲讲看你第一次接触这个盲文，接触这个针啊，这个板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接触这个针这个板的时候呢，我感觉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但是呢稍许的兴奋过后，紧接着来的就是苦涩的吧，应该是
挫败感。
第一次接触了以后，老师就让我去扎2板那个6点，盲文不是左边3个点右边3个点那样6点字嘛，老师就让我去扎2板全部扎满。第一次扎了1板多1点的时候，我整个的手指都麻得抬不起来了，老师还要扎。
很真实的感受啊。这个手又酸又涩，都快抬不起来了。其实扎盲文是要很用力的，对不对？
稍微要用点力，也不是说很用力，但是稍微用点力呢，这个扎得慢了还好，但是扎得太慢了赶不上速度。刚开始肯定扎得慢，噔噔噔扎得 那种速度，但是慢慢的要提速度，提速度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打快了容易把点位给扎错，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所以其实在你这个年纪走进学校跟大家一起去重新学习，从零开始学习的时候，应该这个无形的压力比那个扎字的困难还要大吧？
是老师。
一方面年纪跟大家呢可能跟你旁边的同学不太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工具上面也不是得心应手，对不对？
是。
感谢不是三言两语，感谢不是说说而已，前行，你的恩典满溢在我心，我要天天听你声音，我要被你话语提醒，有了你我什么都不在意，我要天天与你亲近，我要被确定用我一生来感谢你，我确定用我一生来感谢你。
其实以前呢我会觉得说，那我们平常正常人看电影，那么就是看这个大荧幕上的一些的图像啦，那么同时呢也有声音我们去听在当中的配音。但是后来呢有一次我发现在一个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呢，我看了一套听的电影，那么在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除了正常的对白以外呢，它会加入一些很特别的因素。那我不知道李姊妹对于这一种的听电影的内容是不是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呢？
是的老师，在这方面我是有共鸣的。
嗯，
因为呢我之前也看过几部就是平常的电影，有镜头有声音的那个，然后呢就是在这次上学的期间，老师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环节，就是志愿者来讲一场电影，就是除了里面正常的对白以外，有一些镜头的时候志愿者会讲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
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可能平常人呢看到了之后不以为然，比如说这个荧幕上面一对情侣在吵架，那么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个大家话不投机，结果呢一个人砰一摔门就出去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但是在听电影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义工旁白在旁边讲说，哦，现在他关上门走出去了，但是在房内的这个丈夫或者这个男人，他现在表情上面非常的愤怒，他就是把他那一些没有声音的表情把这个图画呢就会讲出来，然后他就会讲说，嗯，他现在拿起杯子到厨房去准备倒水这样。那么这个过程就能够让盲人朋友呢在当中完全的去想象到这个画面，也把我们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哦。
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因为有好多的这个镜头，他不是在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呢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角色他有这个穿镜头的时候，如果只是普通的这个告白是很难看懂的。我就觉得每次我看电影的时候看不懂，不知道这个电影的整个故事在讲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好多的时候每次穿镜头的时候，一方面听着在对吧，一下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感觉这个是哪一个角色呀？这个是哪里啊？就感觉特别的茫然。但是有了这个义工的解说的话就好多了呀，比如说他的这个主要故事在开之前呢，义工就会说一个主体，具体有哪几个穿帮的话就会说这些，说了当这个镜头转换的时候，就是转换到了北京，转换到了长沙，转换到了校园里面，他这个就镜头转换的时候一说，这样就知道，哦，这个是北京这边的这个角色在对话，或者是这个是校园里面，他们在拍的校园里面的东西，我就特别清楚的就能感觉到，能进入到这个剧情的里面，特别好。
对对对，没错。就拿回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来，比如说这个男的起身到厨房去倒水去了，那么本来呢这个镜头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换了一个镜头，可能这个女孩子已经在她的闺蜜家里面在哭诉什么的，只是呢如果光是靠听声音讲对白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想象跳跃这个画面，但是如果旁白告诉她说，哎，现在镜头转到这个女孩子她进入了她的好朋友的家里面，看到了好朋友之后马上呢这个痛哭流涕这样子，那么就知道这个场景在改变了。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能跟上这个镜头，要不然的话自己去看去肯定他要有感觉，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穿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所以是看起来临接的不是很好，这样听的话就临接的很好，对整个故事呢印象会更加的加深。
是的，这样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就不会因着这个视力的原因呢而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么美好的电影的制作，因着这些义工的参与，这一些旁白的解说呢，让我们也能够享受每一部很好的电影。
别人用眼睛看的东西，盲人的话必须要用耳朵，用触觉，用听觉，这样的去感觉，所以是就要有这样好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是的，这个就是全身上下能用的器官我们把它都用起来，其实这个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是上帝的创造啊。对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来讲呢，可能呢其实这一些的感官器官呢都退化了，因为眼睛能看见嘛，那我就不一定要去很用心的用耳朵去听，或者呢用鼻子去嗅，反而呢因为眼睛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呢，其他的器官就成为了我们一个更好使用的工具了。
咱们眼睛看不见这个不是问题，上帝给咱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会打开另外一扇窗，
阿们，
我们要用这扇窗去看的时候照样能够感觉到一切是那样的精彩，是那样的美妙，要向上帝感恩，
感谢主。
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管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你的祷告他听见，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心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因梦想而伟大。
今天呢，我们在因梦想而伟大呢，我们介绍一些比较特殊的基督教机构。那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个叫更新会的机构
啊，需要更新的生命，其实呢是帮助一些在囚人士或者是出狱的人士。
对了，就是坐牢的。我也跟过这个更新会的牧师呢去监牢的。
对。
所以我有点经验。
就是去探望他们。
对对对。
那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就去探望那个囚犯哦。还有
只是探望他。
出来以后照顾他们，让他们可以重新投入社会。
是。
那我探望的那个呢，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雨夜屠夫？在香港呢有一个杀手啊，就是呢在这个打敌那个计程车上面呢就杀了那些女性。
对，知道他就是开计程车，然后呢就因为这样晚上有很多单身女士遇害。
对了，雨夜屠夫，那他就坐在那个牢里头，我就见过他了，就探望他，
是
信了耶稣了。
哇，生命一定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人是因为比如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啊，又或者是误入歧途啊，然后呢犯了错，然后呢必须要接受惩罚，
还有最惨是杀了人要坐几十年。
对，
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盼望，因为监狱里头的时间跟外面呢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其实呢他们坐牢的时候需要有人关心啊，没有，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忘或者是被遗弃了。第二呢就是出来以后他们怎么样重新融入社会，怎么样重新的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我想这些机构就是帮助他们这两方面。
通常那我们看那些视频啊电影啊，去监牢的时候呢，看望只能够拿着一个电话隔开一块玻璃
啊。我也真的是去探望过一位亲戚，他就是坐牢，就是隔着这个电话跟他讲话的。
对了，但是呢我那次跟这个更新会去监牢里头呢，就是能够亲自跟那些弟兄们握手的，
面
对面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平常外人你是完全不能跟他们握手的。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有女的，因为他们都是男性的监牢。那你有这样的宗教班啊，宗教的活动呢，有些姊妹来跟他们握手呢，始终这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那看见美女们，虽然都是一把年纪的美女们，都是开心的事儿。
我觉得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关心他们，
对对对对对，
有温暖啊，就让他们真的不被遗弃的感觉。
还有最核心是什么？
什么呢？
宗教房呢，里头呢有空调。
所以他们也愿意去。
对了，在外面没空调，在里头有空调，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愿意去，要抽签的呢。
真的，我就听说呢这些是他们自愿才能去的。
对啊，
报名。还有呢就是如果他们去呢，可能那段时间他们就不用去干活了。
对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愿意过来。那这个也是以前呢香港有港英政府了给那些囚犯的一些诱因了，就吸引他们来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是，
那现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专门当监狱牧师的同工。
其实你说的这个呢，不单以前的政府有这种的安排，那现在呢
就继承了，
也能够有这种的自由可以做这个事情。非常好。那
还有呢他们呢那些在里头呢很鼓励那些囚犯呢可以学音乐。还有呢就在里头培养一些兴趣。于是呢那个更新会呢就去派人去教他们音乐，也让他们呢写歌。于是呢就出了一些的光盘呢都是囚犯写的歌曲。
就带着希望的可以鼓励人的一种的音乐啊。
很多都是说我回转啊，我以前怎么犯错啊，我很希望有这个盼望啊，可以飞翔啊那样。
我觉得这个机构的使命呢跟我们圣经里面把罪人带回到神面前的这种精神是很相配的。
也跟耶稣说的很相配，就说你在监里头要看望你嘛，这个也是耶稣的教导嘛。
是，那我想问你去探望他们除了跟他们握手还做了什么？
唱歌啊，
读
圣经啊，小组分享啊。
是，
但是通常我只去过一次。那有些义工呢比较长期去呢就比较认识的熟一点点。那我只来一次又要自我介绍，已经没了大部分时间了。
所以如果长期建立这个关系呢，他们信任就可以深入的聊天，然后呢甚至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回转。
如果是监狱牧师的话呢，他有个好像通行证那样，可以呢整个监牢呢随便过去。那所以呢我们的监狱牧师呢反而呢经常一跑到监狱就消失了，因为我们普通人进去呢就跟那些规矩啊什么隔离啊要处理很多手续，他就能够那样就穿过去很多不同的房间了。
我说你消息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就去看望不同的人了。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不愿意出来有这样的群体活动。
是，
也有一些人可能刚进去那
很抑郁，
对，忧郁还有羞愧，那就不太想有太多的关系。
是，
但是呢很多因为他已经在里头可能30年求30年，那他们其实没什么盼头了，所以他们很愿意就在里头就过好自己的新生活了。
那这种的因小小的梦想而伟大的事工啊，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关心代祷的。哎，通常他们是要为他们什么事情来祷告呢？
通常就是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监牢呢都不开放，因为怕你外面的人进去感染了，因为囚友里头呢又有时候抽烟呢，也不一定够那个
口罩
、那所以就他们也不一定戴，所以现在就很不容易进去监牢里头，
就比较一个受 保护的一个空间呐，所以外人去探望就比较困难。
还有由男女比例的呢？
我记得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有一个广播节目，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播，就是专门为这些囚友来设计和广播的。
这是我做的吗？叫窗内窗外。
不是，这个是一个短期的节目，但是在香港的电台有一个叫做。万千宠爱，就专门呢帮助这些囚友啦，他们互相互通消息，透过那个广播写信给这个主持人，我要说什么，跟家人说什么，这样咯。
因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收音机也可以穿过这个高墙，就跟他们沟通。
是，
好了，那就分享为这个更新会来祷告吧。那现在呢，就读一下听众朋友的短信。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好，我们读一下分享啊。那荷花根还有小松鼠呢，他都问一个问题，就是呢，刘文在书香园地里头读的书有没有办法可以买到呢？
哦，有啊，在海外的网站都可以买得到的。那，如果你的地方买不到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专心听听刘文老师为你读出的一些非常好的书啦。
对，因为有不同的限制了哈，那就靠听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
法。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栏目呢？就是我们知道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够买到这些书嘛。那所以就希望这些好书也能够跟所有人来分享，所以就有这个栏目来读这些书咯。
对。另外呢，8857呢，他就说我不喜欢良友电台，改为朋友聆听。我已经几天没有听到旷野玛纳还有奇来颂扬节目， APP 下载也要我的流量，更新又搞不定，是不是良友电台做出来的人为的困难，人为的问题呢？
朋友聆听不是良友电台的平台耶。
对，良友聆听也不是良友电台的平台，所以呢，我们良友电台的官方 APP 叫良友电台。
对，
所以呢，你如果用我们的官方 APP 就请用了，那朋友聆听呢就请你找另外一个方面去支援了。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放平台，是让很多第三方的朋友呢都可以引用我们的那个排成播放，然后让他们的 APP 可以引用我们的节目。
主要呢就是良友电台，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白白的跟人家分享，什么朋友平台想用都可以的，所以呢实在有太多的友好了，他们看到我们的东西好都愿意去分享，所以那些呢其实不是良友电台的平台。
对，你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也感恩啊，因为我们多了一个途径。那5860呢也就是问呢，良友电台出的平台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说怎么办？那我理解这个礼拜可能对于这个第三方应用里头更新也是有点困难的，我的手机也有这个应用，理解理解。那我求主帮助他们开发的那些同工了。
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一点好像我们广东话说的吃死猫啊，背黑锅啊？
不用这样说，我们彼此同工，在不同角度。
好，
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再会。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